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节，由我来念。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弟子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主，我们感谢你，多少年来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都不是很容易的明白。我们感谢你借着许多人的亮光，让我们今天能够对这些经文有更深入的了解，以致光照我们的悟性，好让我们能够从神国度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生中的遭遇，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能够顺服你，能够认识你，能够也认识我们自己，好让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众人看到你的确是在我们中间掌权。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所以以前我们有讲过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的这个事，在圣经之中，到底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我想他至少有几个层次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否则我们会把它应用在生活上的时候就会应用错误，我们会误解了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很直接的，你从马太福音看，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都是应验旧约的对弥赛亚的应许，因为旧约很多在弥赛亚书中讲到耶稣，他也讲到弥赛亚在地上医病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旧约中很多的事情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知识就很丰富。第一个，应验耶稣是在旧约中的弥赛亚，那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的时候，他是从拿撒勒人出来的耶稣，但是他具有这么大的超自然的能力，彰显了他的能力的确是出于神的，就在当时的人也看得出来，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能力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这一位神他的确道成肉身在地上，然后他在的确在地上显现执行他的国度的计划。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告诉我们，耶稣执事的能力是出于神的。那么你去看耶稣他对医病赶鬼的事迹的时候，常常他讲完了医病赶鬼的神迹之后，他就会讲关于神国度的真理。所以医治医病赶鬼的神迹在地上，是耶稣用一个可以让我们肉眼看到的方法来解释他真正他神国度的真理是什么。因为神国度的真理牵涉到很多属灵的征战， 所以他就用医病赶鬼这个东西来教导。那特别是在这一段经文之中，耶稣讲了很多关于神国度征战的事情。那么另外一点，当时耶稣几乎医治了所有到他旁边来的人的疾病或者是有鬼附的情形，所以那个时候真看到这个神的国度好像是直接的就介入到人类的历史之中，叫做 intrusion， 本来是撒旦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直接就介入，所有的疾病被医治了。那么当然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话，这个真正的所有的疾病被医治，那是到启示录时候发生的，神的国度最后来的时候。那耶稣的在地上就告诉你说，那个最后的国度已经来到了，他在慢慢慢慢往最终极的这一个过程之中发生。所以耶稣的国度他来到地上医病赶鬼是最后那个国度完成的这个 foretaste， 好像你去吃一个大餐，先吃了一个前面的头台，后面大餐完完全全在后面。所以这个是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是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在这一段的经文之中，耶稣跟法利赛人驳斥法利赛人控告他说他的赶鬼是靠着撒旦赶鬼的这一段经文之中，耶稣跟他们指出他们的逻辑的错误的同时，他也带出了很多的神国度的真理。那么第一个是讲到神国度征战是内在的属灵的，因为他的赶鬼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以神国度的征战不是我们人之间的人跟人之间的征战，而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跟罪的征战，跟我们本性的征战，跟这个世界的力量对我们的辖制的征战，跟这个撒旦的那种诡计的征战。所以保罗说我们的动怒生气都可能后面有撒旦的作为等等的。所以神国度征战是属灵的。第二个，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身体的医治与属灵的医治是有区分的。就今天这段经文特别讲到身体的医治跟属灵的医治是有区分的，是我们要今天探讨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三个，他是告诉我们整个神国度的征战呢是圣灵征战的果效。第四个，他这个神国度征战他讲到他捆绑那个撒旦，捆绑那个壮士，所以从这个领域他把他捆绑的这些人，他把他从这个领域拯救到神的国度的领域，所以他有一个领域的转移，从一个国度到另外一个国度。第五个，当然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国度的征战就是神国度最后已经完成的开始，非常重要的这几个真理。但是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不是参加在这样的国度的征战之中的这种的侍奉，就是与他为敌的，这就是造成国度分散。所以这个非常严重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基督教或者是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参与在这个中间，那你就是分散的，就是与他为敌的，没有中间立场。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些经文要非常透彻的去理解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 五个要点，大概的讲过了。那么今天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今天我们讲到27节的经文，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弟子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就要论断你们的是非了。所以我先讲一下这个经文在当时耶稣跟法利赛人辩论或者是指出他们的错误的时候的意思。但是这个段的经文这一节经文它又衍生出了很多的圣经中的一些主题。我们先谈这个主要的意思。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从逻辑上指出法利赛人错误了， 法利赛人说，哎，你赶鬼是借着撒旦赶鬼。耶稣说，怎么可能是撒旦赶鬼？那撒旦赶他自己的鬼，那不是国家内部就灭亡了吗？他自己相争嘛，这个逻辑有问题啊。这是他前面讲的。那么他现在的讲呢，进一步指出的法利赛人的逻辑上的不合理。他说，如果你的弟子赶鬼是靠着神的能力，那么我赶鬼是靠着谁？那当然也是靠着神的能力嘛。所以这两个逻辑就都说不通。所以法利赛人的弟子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呢，就成为对耶稣赶鬼的一个判定。如果赶鬼不是撒旦国内的内战，那么就是神的能力。那你的弟子赶鬼是靠着神力，那我耶稣说我靠着我必定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所以这些很合逻辑的。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因为他三十节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第一个，耶稣的跟法利赛人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的团体，虽然他们都是那个时候都是属于叫做旧约的教会，这个教会在那个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是分上两个团体，一个是耶稣的这个跟他的门徒，一个是法利赛人，他们两个是不相合的。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讲到麦子跟稗子。第二个，耶稣的和法利赛人弟子赶鬼都是出于神，这什么意思？所以说一个赶鬼身体也得到医治，耶稣的赶鬼也身体得到医治，但是他中间有个区别的，耶稣的赶鬼必然带来神国度的救恩，法利赛人的弟子赶鬼身体的鬼被赶出去了，也许他被医治了，但是他跟神的救恩是无关的。所以这句话他暗示了这个两个不同的侍奉的重点，虽然在一个教会里面，唯有经过内在属灵征战所带来的基督在基督徒生命里面的掌权，才与神的国度有关。基督的国度一直在迈向终极完成之前是一种内在的属灵的国度，那么今天的有形的教会就是在建造这样子的一个属神的团体，那么它才彰显出在内在的生命里面的掌权，那么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在今天来看，所以我们又要从几个角度来思考法利赛人的弟子赶鬼和耶稣赶鬼进一步的含义。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法利赛人的弟子赶鬼是出于神的，所以神在做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普遍的恩典。因为耶稣在新约里面讲到很多有其他的人，他们也奉耶稣基督，他没有跟随耶稣基督，但是他也在那边赶鬼，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使徒行传十九章告诉我们，犹太人也有赶鬼的情形，并且说那些行赶鬼的事情人是犹太的祭司长和他的儿子。所以呢，很多的解经家包括加尔文都说，那个时候的 exorcist， 你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啊？你们可能年纪大一点会看过那个驱魔者，他们英文用 exorcist 驱魔赶鬼，在那个时候是犹太人普遍认为可行的执事的范围。所以以前我们知道在罗马天主教也有这个驱魔赶鬼的事情。加尔文说，虽然在律法之中没有赶鬼驱魔的条文，但是我们知道神为了要维持某种敬拜的洁净，常常借着不同的神迹见证他的同在， 甚至有人会借着呼求主的名赶鬼，与许多人也经历这种神能力的彰显，但是他们可能很轻率鲁莽的就认为这是一般性的职分。所以加尔文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教会的职分或者是职事，但是他似乎也不认为说这种赶鬼的神迹是一种终止的情形。在新约的教会，今天很多的教会持守这种终止论的改革中人士，然后经过他们很严谨的研究，他们也承认在许多宣教的地区的确有鬼附或者赶鬼的事情发生。虽然我们还是需要很谨慎的区分这个被鬼附呢还是心理的这种疾病，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承认在很边远的福音没有发达传道的地区还是有这种情形发生。但是我们如果从圣经中看的话，看到旧约中有许多被鬼附的例子，但是呢这些学者发现这些经文你直接去研究它的话，它并不是被鬼附的情形。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没有讲到耶稣赶鬼的事情，只有后来到了新约的路加福音引用他的经文之前讲到耶稣赶鬼。但是新约的只有到耶稣到地上开始执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赶鬼的情形，这个黑暗的权势的力量，撒旦的冲击的力量开始增大，所以两个国度之间的冲突开始。但是你会发现到了使徒行传以后，赶鬼的情形就减少，然后到了新约的书信里面我们去读基本上没有再提到，只有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撒旦的作为在普遍的在提到这个撒旦的作为。在这边有个题外话，就是说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的问题，因为我们听到有的人他有的身体不好就说哦，这个是邪灵，根据这些学者们的研究的话，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有圣灵的内住，他是不会被鬼附的，但是他的确会受到撒旦的攻击和试探，攻击试探神容许，但是他不可能再被鬼附，因为有内住的圣灵。所以神容许撒旦魔鬼在耶稣来到的时候他的作为忽然的增大，为了要彰显基督的权柄和能力，因为耶稣在宣布神国度的来临，用一种可见的方式看到神的国度的来临。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执事告诉我们，撒旦被捆绑限制了他的行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撒旦击败了撒旦，撒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所以基督被得胜之后，这个被鬼附的情形就减少了很多。那么这个被鬼附被医治等等被疾病被医治，通常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神普遍的恩典。我们知道神对人之间的处理的关系，他跟人交往的关系是按照他跟人类的约定来执行的，包括赶鬼的这一块，包括疾病得医治的这一块。不信主的人，神也让法利赛人借着赶鬼，借着神的能力把鬼赶出去，神也透过医生医药去医治那些不信的人，所以我们叫做这个是普遍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九章洪水过了以后，神跟挪亚的家里面立了一个约，通常那个约呢讲到几个重点，第一个讲到大自然的持续运行，地还存留的时候这个寒暑冬夏昼夜就是永远不止息，第二个他讲到生命的延续，神应许所有的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第三个他应许罪的控制和蔓延，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所以这都是讲到神在不是在教会的领域，在非教会的整个普遍的人类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医学的发达，科学科技文明的发达，这都是神普遍的恩典。为了要生养众多，那么神也设立了政府，不管这个政府还是好的政府，还是这个政府还是坏的政府，它基本上它有一个功能，那个功能就是控制罪的蔓延。不管在集权的民主的任何不好的政权里面，你杀人你就要受审判。所以基督徒是支持死刑的。那么神也积极的保护促进人类生命的延续，他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让这个神的教会，神的救赎的计划在这个世界上慢慢慢慢一直展开，一直到最后的完成。所以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的行善，包括他们的行善，都是神普遍恩典的作为。所以你到圣经上你去看的时候，你去看到神跟法老王跟亚伯拉罕之间的跟神的百姓之间的那个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这个原则。神有的时候他会阻止法老王犯罪，他不让法老王去玷污亚伯拉罕的太太。神也阻止亚比米勒王去犯罪，对亚伯拉罕的太太，因为这样子就阻碍了这个神的整个的计划的进行，所以神就介入到中间。也许撒旦法老王是撒旦权势的里面，神就介入这个权势里面，阻止了犯罪，使这个神的计划能够进行。神也搅动波斯王的心，让他发诏书叫以色列归回去重建圣殿，但是神也使法老王的心刚硬。所以是全都在神的作为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原则，神他对于这些人他有一个普遍的恩典，他为了要维持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秩序，他用普遍的恩典跟普遍的咒诅交互的作用来管理维持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他什么时候用咒诅，什么时候用祝福，完全根据神的救恩计划的进行。当他要帮助神的百姓的时候，他把他们带到埃及，埃及里面他们受到保护，他们变成一个大族。但是他为了要彰显他的救恩的时候，他又发生饥荒的情形，让他们就逃到埃及。埃及为奴以后，埃及人又欺压他们，他又使法老人的刚硬，又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完完全全整个人类的文明其实是神设计的，他是要把神的百姓一直带到那个国度终极完成的记录地步。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领域的里面，他有很多普遍的恩典。他包括他可以让法利赛人的弟子赶鬼，他也医治那些不信的人身体或心理上的疾病，但是他不牵涉到任何的救恩的范围，这些人都并没有得救。那么还有一个更高的普遍的恩典的祝福，它发生在神的教会的里面。换而言之，在教会之中也有很多人在普遍在救赎的恩典之内领受了很多的祝福，但是他却没有重生得救。创世纪四章六节，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悦纳？该隐居然，如果他做得好，他也会被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他不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该隐虽然他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如果他在这个教会里面，他还可以做到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外在好公民。希伯来书说，某些人在教会中人，他们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哇，这不得了，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有圣灵有份，尝过善道的滋味，非常喜欢读圣经，觉悟来世全能的人。结果他们是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重重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外表上领受到最高属灵祝福的人，但是他的内心没有真正的悔改，外面的道德行为上也许达到某种普遍恩典的良善，但是内心没有真正的悔改认罪，他对罪认识不深，所以他终究无法结出圣灵的果子。新约的圣经一直重复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是称义了，你是因信称义的，你的真的信心必然会带出来一个真正的属于圣灵从内发出的可见的基督的十字架所产生的果效。所以它不只是一个道德行为的宗教，它是一个内在的属灵征战以后的所发生的一个果效。所以对于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神的医治也可以带来他们身体上的一些医治，那个疾病今生短暂的都祝福，但是他不一定有救赎的恩典。那他有没有，你怎么去检视我们自己呢？所以你要认识到你是不是过一个悔改认罪生命改变的生活。如果没有其他的祝福，只是神普遍恩典的运作。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看来，神法利赛人的弟子的赶鬼同样出于神的能力，使人受到祝福，但是他不会带来永恒的救恩。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耶稣基督的灵赶鬼，他真正的是讲到说带来的是一个内在的救赎的恩典。他最主要这些超自然赶鬼和医治是要彰显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象征保证和预尝最后神国度的完成。所以耶稣在地上捆绑了撒旦，但是他现在他容许撒旦实验我们，教导我们，试探我们，我们有时候也会失败，但是这都是在教导我们，要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真理中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超自然的医治和赶鬼最主要是代表一个基督徒他一定有慢慢慢慢成长之后，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不会有任何的征战的情形，因为对真理对福音的真理还没有全面的认识，慢慢越来越认识清楚了以后，经过你去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八章应用在生活上，你就会发现这个征战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经历，发生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侍奉都在其中。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身体的疾病与救恩的问题，这特别是讲到基督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当然我们只能够很简单的碰到一点，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思想这个基督徒的疾病，基督徒的苦难跟救恩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卷书，如果你去想疾病和苦难，你会一定想到一卷书，约伯书，那一卷书完完全全就讲到 苦难的问题，特别是最后约伯的身体受到了病痛。第二个，你必须要去从罗马书第八章后面讲到苦难跟基督同受苦同得荣耀。那么最后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到底为什么圣经中有很多的地方应许了所有的疾病都被医治。你知道约伯从苦难中的转回，是约伯在教导神，在教导约伯一个功课，要约伯认识他自己。这个是整个圣经教的。加尔文在加尔文教义一开始，这世界上有两种最重要的知识，一个是认识神的知识，一个是认识自己的知识。那么你如果你越认识神，你就越认识自己，越认识自己就越认识神。到底 哪一个知识在前之后，他说大概还是认识神的知识在前面。所以你越认识神就会越认识自己，所以这基本上是约伯记中间的核心。那么约伯他受到的苦不是因为他行为上的过失，最后神责备约伯的朋友说都错了，他们都认为说约伯你这样子遭到神的惩罚病痛是因为你犯了罪。约伯不同意，你跟他争，约伯你看里面约伯太厉害了，太完美了，没有过失啊。但是约伯不知道最后一件事情，约伯他不了解他的病痛为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这么多不幸的事情。当然圣经 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不但告诉我们那个事情，他解释这件事情。那么解释的就在前面一开始就解释了这件事情的发生，牵涉到神耶和华是圣约的主，跟约伯神的子民，还有撒旦这三节之间的关系。约伯不知道中间有一个撒旦在那边，但是约伯最后他是什么原因呢？约伯有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解释是他认识到自己，约伯最后在神向他启示以后，他认识到他自己的前面讲的那些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我讲了四十几个我，他都好，的确是好，但是他不是独立自主发出的，乃是神的恩典之下的作为，他才能够行得出来那样子的善。所以神把他的自义 self-righteousness 除掉了。你去看登山宝训之中，到最后的都是讲除掉我们里面在对的地方，除掉我们的自我。登山宝训到最后在祷告啦、禁食啊这些正面的侍奉神的地方，他最终要除去到自我为中心的那一块。所以约伯的好行为是圣灵在他里面运行的果效，所以神在旋风中启示他，用各种不同的受造物告诉他这是神的作为，非常有意思的一卷书。所以约伯到最后他认识到他自己本性和灵里面的贫穷，他认识到自己的善行是神的恩典的作为所产生的果效。但是约伯的苦难是出于撒旦的试探和攻击，但是虽然撒旦的试探和攻击，却成就了神在约伯身上的成圣的工作。最后约伯说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就是神要约伯讲出这句话出来。基督徒成圣的越走越高，越认识自己的罪，越认识到自己，越厌恶自己，同时他也越认识到神的恩典，在恩典之中的长进。神除去了他的自义，约伯就在成圣的路上长进。那么罗马书第八章讲完了这个称义成圣这个儿子的名分， 然后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前面一直在讲称义，然后讲成圣，跟随着圣灵，不随从肉体致死身体的恶行，忽然就转到苦难的里面，说跟基督一起受苦，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基督徒的受苦与基督徒的成圣有关，与基督徒的得荣耀有关。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称义、成圣、儿子的名分，然后这边讲到圣徒的忍耐。所以苦难、疾病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罪，而是神在我们身上要训练我们，要圣徒的忍耐。所以他最后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我们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所以这边讲到一个什么得胜，神一直在呼召一个得胜，他不是去跟人家吵架的得胜，而是胜过神在我们里面所安排的每一个遭遇和环境。外面的遭遇它不会改变，但是内在的胜过，那个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那圣经中又有许多的地方讲到完全的医治，特别我们很熟悉的诗篇103篇，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为什么？那我们如何去读这些经文呢？神不是应许了吗？一切的疾病都要医治。所以我们如果从前面所讲的普遍的恩典、救赎的恩典、这个基督徒的苦难成圣的功夫来看，神国度的终极的完成，这非常多的层面来理解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三个结论。在某一个日子里面，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神所有他所应许的医治都会被实现。在基督里面的那些人，在基督来的时候，这些应许完完全全的都要实现，因为元首基督他为我们受苦进入荣耀，那么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也必然要经过苦难才进入他的荣耀里面。一个元首跟基督是联合在一起的，他是经过苦难被联合在一起，所以基督他胜过了所有的死亡，得胜进入荣耀里面。我们只要站在他的得胜的基础上去站住，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最后说要站住，不要受仇敌的攻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会经历到在苦难之中经历基督的得胜，进入他的荣耀。第二，在这个世界中神的确医治包括不信的人，所有的身体的医治都是从神来的，因此我们可以盼望得到医治，我们也可以祈求得到医治，感谢神当我们被医治的时候。但是没有完全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是发生在未来，而且身体的医治不一定带来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属灵的医治是透过神的道，借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更新的工作。当然神可以借着身体的医治达到那个果效，借着使我们对于身体、对于世界、对于我很多的东西，我们在那里面经过了一些疾病的，像约伯一样认识到这些事情，但是它不一定带来救恩。第三，即使我们生病， 即使我们受苦，我们都不会被击败。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病，我们的受苦，是为了我们现在的益处，是为了我们预备将来见主的时候的荣耀。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结论，耶稣说，我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所以耶稣在这边他指出法利赛人对他的控告是不合逻辑的，但是这一段经文的背后带出了神救赎恩典和普遍恩典的区分。身体的医治不一定带来属灵的医治和救恩。当教会把他的事工的重点放在身体的医治上的时候，他就与或者很多外在的事物上的祝福的时候，这样子的执事，这样子的侍奉，就与耶稣的执事成为敌对了，就是不与基督相合了。当教会的事工，教会所传讲的信息放在今生的祝福之上，就是与基督为敌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主，我们知道你的真理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感谢你在这一短短的时间，让我们很浅的触摸到神国度真理以及身体医治、属灵医治的之间的关系。求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国度的侍奉乃是借着神的道，靠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在你的恩典之中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到你的国度，好让你的灵能够在我们里面掌权，以至于我们知道如何在生活的之中能够活出你的样式，不随从我们本性，来随从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主，我们虽常我们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有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已经得胜的主，你在生活中要教导我们这个未曾知晓的战士，好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彰显你的确在我们心里面掌权，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你，以至于你的国度可以建在地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